上海踩踏事件遇难者亲属在事发现场悼念死者，情绪激动，充满悲愤。美国第114届国会将于2015年1月6号星期二宣誓就职。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政府在美国升旗之事不符合美国政策，美国事先对升旗不知情。2015年1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印度尼西亚当局表示，正在扩大对亚航失事航班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范围。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经济总体增长放缓，而服务业一枝独秀。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台湾政界出现各种不同反应。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林森，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说，正在扩大对亚航8501航班的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范围，同时继续寻找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就是黑匣子。班邦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有关当局在爪哇海确定了第二重点搜寻区域。这架客机一个多星期前遭遇风暴之后，在爪哇海呢坠毁，但是失事的原因呢尚未正式确定。搜寻人员一直努力进入据信是失事客机尾部的所在地点，黑匣子就安置在客机尾部。澳大利亚的法医专家帮助印尼辨认遗体。那么这架失事客机载有162人，到目前为止只打捞上了37具遗体。那么在雅加达，印尼政府对一些民航官员予以停职处分。此前有消息透露，亚航8501航班在坠毁当天并未得到飞行许可。韩国国防部说，朝鲜看来在核装置小型化上呢，达到了一种显著性的技术水平，从而可以把核装置安在导弹的顶端。那么韩国外交通商部星期二发表的白皮书公布了这个消息，但是说朝鲜还没有展示其小型化的能力。韩国国防部说，朝鲜通过对使用过的核燃料棒进行再处理，获得大约40公斤的武器级的布。首尔说，朝鲜正在开发一个高度浓缩铀项目。朝鲜被认为有能力制造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远程导弹试验。最新的调查显示，同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呈现增长放缓的这种倾向相反，中国服务业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局面。分析人士说，经济放缓有助于提高质量，促进未来可持续性的这个增长。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经济在持续放缓的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亮点。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正以3个月来最快的速度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12月份中国服务业新订单增长强劲，推动服务业指数上升到53.4，超过划分收缩与扩张的50的水平。与此相反，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继续收缩。2014年中国经济呈现疲软状态，业内人士猜测当局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是就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落到过去近25年来最低点的时候，股市基准指数却飙升到5年来的新高。全球股市分析师肖恩·达比说，中国经济放缓有助于提升质量，促进未来可持续性增长。
我知道经济放缓看起来令人沮丧，但这是必要的放缓。今后5年大概都会出现这种局面，增长速度受到控制，但是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
未来关注中国经济的焦点将集中在中国可能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随着2015年全球市场出现越来越多不确定因素，中国要求经济刺激措施的声浪将会越来越大。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期二呢，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了一艘无人货运飞船，那么这将成为航天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该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将在美国航天局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中心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2吨多的物资。升空不久，这枚14层楼高的火箭的第一级将脱落，那么第二级火箭将运载物资进入轨道，随后第一级火箭将自动重新发动并自主导航，在一个巨大的海上平台安全降落。那么如果降落成功，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将朝着实现在未来太空旅行当中呢使用可回收火箭的目标的所迈进的这一步。该公司的创建者和总裁马斯克认为，火箭降落成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0%。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德国对乌克兰总理施加压力，以确保乌克兰军队与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作战时尽量避免伤害平民。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应当对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强调，乌克兰必须特别命令政府军不得在平民居住区使用某些爆炸性的武器。默克尔和亚采纽克本星期四将在柏林举行会谈。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好，首先我们来看台湾方面。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之后，台湾政界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台湾的法务部也发表了最新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永泰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永泰，首先说一说，就是陈水扁前总统保外就医之后，那么台湾的这蓝绿两大阵营是怎么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蓝绿两大阵营之外啊，我们也看到台湾的四大这个平面报纸啊，今天都是以头版来报道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个事情，那么也代表了台湾这个公众啊对于这个事件关注的程度啊。那么在政界方面，我们先看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那么蔡英文他是表示了对于陈水扁呢能够基于这个医疗人权还有人道的立场呢让他保外就医呢他感到非常的欣慰。那么蔡英文他是说啊，政治人物的这个功过啊应该由历史还有公众来论断的，那么他希望这个一般的这个就是民众啊，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继续的来探讨，那么他也希望这个陈水扁的这个保外就医啊能够使台湾的这个社会啊能够走向这个和谐还有宁静。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国民党方面呢是表示说，就在野党不要把这个陈水扁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形塑成好像受到政治迫害，那么这样等于算是对国民党的一种污蔑啊，执政党的污蔑。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就是这个在2008年，那么召开记者会揭发陈水扁有海外账户的这个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那么他是表示了，他看到了这个陈水扁的这个扁迷啊，以这个银神这样的这个阵仗啊，来这个欢迎陈水扁，他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错乱。那么他呼吁大家不要忘了，这个陈水扁呢是犯了这个贪污犯的这个罪行。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前台北市长郝龙斌，那么他在蓝营内呢也算是蛮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那么他曾经公开多次呼吁让陈水扁保外就医。那么他对于陈水扁呢能够那么离开监狱啊回到家里，郝龙斌表示呢，这对台湾的这个朝野合作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林森，
永泰，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陈水扁保外就医之后他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吗？
好的，根据他的儿子表示啊，他现在漏尿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啊。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在这个离开监狱之后啊回家之前，那么他是先在这个旅馆呢进行了梳洗。根据台湾的习俗啊，就是关过监狱的人呢回到家之前呢应该要在别的地方梳洗，他再回到家是比较好的啊。那么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呢现在是处于这个休养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少数的访客表示啊，陈水扁的这个精神状态还算是可以，那么不过现在当然还最重要他就是需要休养，那么接下来那目前呢是还不太适宜去接见太多的访客。林森，
永泰，我们注意到台湾法务部的部长最近也表示，就是陈水扁在健康情况好转以后还必须再回到监狱，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确是的啊。台湾的法务部长罗英雪啊，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啊，陈水扁他能够保外就医与否，那么最重要就是他的这个健康情况。如果他这个在家里面休养一段时间之后，那么健康已经好转了，那么就代表他必须啊，就是要请他回到这个监狱去了。而且根据了解啊，台湾有一些这个电视的这个谈话节目啊，有意要邀请这个陈水扁上这个电视来谈一些这个他的可能狱中的一些经历等等的。那么罗英雪表示呢，这是不妥当的啊，不应该有这样的做法。不过呢，根据台湾法务部的这个规定是说啊，那么陈水扁在保外就医期间呢，他是可以在这个平面媒体在报纸上面呢发表一些文章。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陈水扁会不会有一些接下来的其他动作。林森，
好，谢谢永泰，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关注这一事件。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星期一获准保外就医了，那么暂时结束了他6年多的狱中生涯。在陈水扁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的吕秀莲，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为争取陈水扁保外就医展开了81小时的绝食抗议。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来谈谈她的经历与感受。副总统女士你好，听见我吗？
是，听到了。
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请您谈一下您在去年年底发动的这个3天半的绝食抗议对陈水扁前总统最终获得保外就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我当然不能说有多大哈，但是我相信6年来为什么马总统一直没有下决心要放他，这一次总算下决心了。所以相当程度的压力应该是有的，因为以我特殊的身份，大概全世界少有说卸任副总统为了拯救这个前总统啊，不惜，我年纪也不小了，不惜用这个绝食来做很大的决心。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啊对您的绝食行动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说您这是多此一举。对于这样的批评你怎么说？
因为太多人实在不希望他出来，讲不出口，所以就拿我做箭靶子。因为如果不需要我的话，那为什么6年来都不释放？有的人就是不好直接说阿扁你不能出来，因为我下了这么大决心，而且确实引起社会高度的关注的情况之下，我成功了，当然很多人就不是滋味。而且编造一些很可笑的这个故事，完全不是事实，也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绝食不是一件好事，很辛苦。那这些还会编这么多，我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政治动机的，可能来自不同的政治动机。我曾经说有一些人其实很不喜欢阿扁回来出来，比如说有些人骂他是台独头号敌人，绝对不希望他出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担心说陈前总统出来以后他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会妨碍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那也有一些人就是过去也是很不喜欢看到陈总统跟我合作，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情谊都是很好，但是别有居心的人呢，只要看我们合作无间的时候，就会透过媒体造谣生事。我们这些人现在又在蠢蠢欲动了。
我们知道从2010年开始你就和陈水扁前总统的家人就开始为争取他保外就医就开始努力了。那么现在是到了2015年，这是5年过去了，终于获得了批准了。你对马英九总统最后的这个决策什么样的评价？
我想他应该是具2个压力，一个是11月29号的选举确实让他很难堪，那加上我立即掌握这个机会，而且我是他的学姐，我是 全台湾唯一担任过八年副总统的人，所有的副总统只有做四年。我想我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我这样宣布绝食，我想这也是一个压力，啊，是这两个压力造成他不放不行。当然也可以说第三个压力正在形成，因为越来越多人怀疑他的青年有问题。
嗯，
也开始有人预言将来他可能要步上阿扁的后尘。
嗯，
这些是主要的因素。
嗯，最后一个问题，副总统女士，就是我们注意到陈水扁前总统在离开监狱的时候是受到了许多支持者的欢迎了，那么在您看来他现在还有多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民进党还有多大的影响力，民进党就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位他既是前的前党主席也是前总统？
基本上阿扁跟我是台湾历史上唯一草根性代表人民来当选的国家领导跟副领导，所以他的魅力到昨天都还存在哈。那第二个也是最近，因为大家开始怀疑说，原来马英九以贪腐来关阿扁，事实上马英九自己的问题呢，可能将来也蛮严重的。那第三点当然，起先大家对我们执政八年不太满意，但是现在马英九执政六年，那可以说糟透两个字形容，所以越来越多人很怀念我们执政的时候，也认为原来阿扁还做得不错，所以这几个因素，我相信他的一定的影响力都在。不过我必须说，他的身心健康确实在六年坐牢里面受到相当大的残害，所以大家也许有心人也不用太担心他短期之内会怎么样发挥影响力，因为他的健康的确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是基于这个人道的立场，觉得他再关下去整个人就报废掉了。那他也充分知道目前是用保外就医而不是特赦，在台湾的法律，保外就医就是你健康一好了就可以把你抓回去，所以这有点像孙悟空的这个紧箍咒，会箍住他。那我想他在监牢里面受尽很多的磨难，也有一定的修炼，所以其实昨天要出狱以前，法务部特准我到里面陪他，所以我一直陪，所以有很多时间聊天。我也一再提醒他出去以后可能低调一点比较好，如果政治人物一天到晚去看他，那我想就造成如果马英九政府要把他抓回去，所以我自己宣布昨天他出来了，他往南我往北，我说我不去看你啊，你自己照顾自己，我是希望说用我不去然后可以带动其他人也不要去干扰他。
好的，
我昨天晚上马上高雄市长就去看了，媒体又这样吵，那弄得别人也想去，因为去看他就会免费宣传。如果考虑到阿扁的身心健康，以及如果过度的人去打扰他，很容易被人家认为说他好了要把他抓回去，所以我还是奉劝的，尤其越有名的人，
谢谢台湾，
应该越克制。
谢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注意到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被获准保外就医的消息，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评论呢？有关的详情我们来请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荣香，美国政府是否支持马英九政府的这个决定，在有什么样的评论对这个问题？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注意到前台湾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消息，而在美国向台湾当局就陈水扁的身体健康提出关切的同时，美国并不介入他保外就医的决定，这要由台湾当局自行决定。 事实上，包括自由之家、美国国会台湾事务议员团的成员、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以及美国的一些学者，过去都曾经不止一次敦促美国政府要就这个问题向台湾政府来提出关切。在陈水扁被获准保外就医之后呢，台美人社团也发表声明欢迎这个决定，并且表示这有助于台湾所迫切需要的政治和解。林森，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呢也是引发国际上的关注，就是台湾和美国断交到今年应该是36年了。那么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就是在华盛顿的双向园啊，是原来的大使官邸，举行了升旗的这样的一个典礼。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国方面表示抗议了。美国国务院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评论？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台湾政府在双向园升旗这件事情不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美国的官员来出席这个仪式。那么详细内容呢，请看 VOA 卫视下面的这篇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2015年开年第一天，就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市区内的前大使馆官邸双向园举行极具象征意义的升旗仪式，在场也有许多穿着正式军服的军官出席。尽管仪式并没有公开让媒体采访，不过代表处事后发布了照片和新闻稿。中国政府随后就这个升旗仪式向美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驻美的机构举行所谓的升旗仪式，并且呢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和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避免此类的事情再次发生。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时表示，美国政府事前对双向园的升旗仪式并不知情，这个仪式也不符合美国的政策。
有关1月1号在双向园举行的升旗仪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仪式不符合美国的政策，我们仍然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它是以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没有任何美国政府的官员以任何身份出席这个仪式。
这次在双向园的升旗仪式，距离1978年12月31号美台正式断交前一天，台湾政府由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杨锡坤在双向园主持最后一次降旗仪式，已经时隔36年。但是，这个被认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场合，为何没有对媒体公开？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在当天另一个升旗活动告诉媒体说，这是基于美台之间的默契。
我们当然就有默契了，有默契了，就基本上双向园是我们的地方嘛，我们举办这些活动是我们自己的活动嘛，我们当然就有默契了。
沈履勋说，2015年的升旗仪式是台湾在外交界前辈侨胞和美国朋友协助下一步一步争取所得到的结果。至于这个仪式是否会成为今后的惯例，他表示这是一个过程，还是需要一步步来。沈履勋在台湾驻美代表处针对双向园升旗仪式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钟爱自己国家的国旗是每个国家国民的神圣权利，也是普世人权的一部分，任何其他政治力量不应也不得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而对于中国的抗议，国务院并没有多做评论。在简报会当中呢，美联社的记者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他问，如果在自家的后院升旗，不管升的是什么样的国旗，就算是故事中才存在的国家旗子，美国政府为何要反对呢？与此同时，台面上的表态固然不可少，台面下的默契却不见得会详细对外说明。外交的默契是否继续落实，也要看未来几年双向园是否继续在元旦举行升旗典礼。林森，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介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是上海踩踏事故罹难者的头七，家属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前往事故发生的地点祭奠，除了哀悼死去的七人之外，也对政府的处理表达了愤怒与不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上海外滩的诚毅广场周围搭起了层层的黑色隔离墙，罹难者的家属们个个哀痛欲绝，手持亲人的照片，在诚毅雕像前焚烧纸钱，点燃香烛，献花悼念。这名罹难者的家属跪倒在地，大声哭喊死去亲人的名字。
我是他三姨，我要死！
人都没有说过实话呢，
我要死！我小孩子来看看的，我看看大上海，我小孩子来看看大上海的呀。我们是老城人，没见过世面，来看看这。
一些家属情绪激动，现场的人员急忙安抚，还有家属昏倒被送上救护车。遗孀范女士希望政府能够给她一个交代。
我现在最大的就是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一个说法，为什么我老公进去的时候人是有生命迹象的，等了24小时以后，我们在殡仪馆见到我老公，在医院当中没有一个任何人来说我们病人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间有去医院看过吗？问了呀，问了，他们给我交代，等待。
当局出动数百名警员、武警和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不许公众靠近。媒体也被挡在广场边的一小块区域，基本上无法和家属接触。有家属一路哭着来祭奠，并质疑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圈才能够到诚毅广场前献花。也有家属对当局的善后以及相关处理表达不满。12月31号，上海外滩的迎新年庆祝活动发生人踩人的惨剧，造成至少36人死亡、47人受伤。事件的原因至今仍在调查当中。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上海踩踏事件的罹难者家属担心，为死去的亲人举行葬礼将会影响他们申请赔偿以及追究责任，因为政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厘清发生惨剧的原因以及宣布赔偿的金额。一名来自湖北省的罹难者家属表示，他们要等到政府给个说法之后才为死去的女儿举行葬礼。此外，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的一名22岁台湾女子遗体已经运抵台湾。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他计划在今年发表一份新的首相谈话，对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历史进行反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2015年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纪念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
この節目を迎えるに当たりまして。
在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将集结智慧，撰写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谈话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括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以及日本还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所做的新贡献。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猜测，由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偏离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どのような貢献を果たしていくのか。
安倍内阁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包括村山谈话。
村山谈话是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 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此后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日本政府。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否会在他新的首相谈话当中就日本的殖民和二战历史既表示歉意又表示反省，还是只是提到反省。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曾质疑1995年村山谈话当中侵略一词的含义，并说对该词的定义没有国际共识。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历史上曾被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中国和韩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国和韩国将会密切关注安倍新谈话的内容，如果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任何的倒退，都将引起愤怒，而美国也担心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记者会上，安倍晋三还表达了推动安倍经济学的决心。安倍经济学指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安倍晋三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个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耀毅，
林森您好。下小时我们有两个话题哦，第一个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的贺词，我们来探讨一下他的贺词那个内容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意涵。当然受到关注是他用了一些网络的用语啊，例如说很拼啊、蛮拼的啊，还有这个点赞来给我们的人民点赞。那一方面是说他希望能够展现出跟人民跟这个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感觉，但是同时呢他在贺词里面多次的提及的反腐，那这个呢就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他在接下来的年度里面呢对反腐的力道会更加强。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新年贺词对未来的一年他到底怎么施政的打算呢，我们会来进行探讨。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还有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孙春兰。我们知道令计划下台之后，孙春兰要接替这个统战部的部长啊、那么呢，但是之前孙春兰其实是团派的人物，而且被称作是这个胡锦涛的五朵金花之一哦。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这个胡锦涛金花被这个习近平摘走了？那习近平为什么会重用孙春兰？还是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布局，要来清理统战部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请这个专家来进行分析。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来收看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2年，帮助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摆脱软禁出逃的学者郭玉闪正式被中国当局逮捕。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星期二在网上发布了这个消息。北京警方1月3号以非法经营的罪名正式逮捕了郭玉闪，现在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郭玉闪是船只行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并参与帮助陈光诚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的维权活动。2014年10月9日，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刑拘了郭玉闪。香港政府星期三将就选举下一任香港特首的过程安排启动第二轮的政改咨询，争议不断的政治改革进程进入下一步之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对新出现的民主抗议发出警告，表示当局不会屈从胁迫行为。梁振英星期二重申，任何选举安排都要遵循中央政府设定的框架。美军派遣第二艘配备特殊声纳装置的舰船帮助搜寻失事的亚航8501。如何使用这种搜寻设备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是拖曳式测扫声纳设备，简称拖鱼，用来搜寻爪哇海海床 寻找亚航8501的残骸。丹尼尔·克拉克是操作这种设备的美国海军潜水员。
使用不同的声纳波频，我们能发现飞机甚至高尔夫球那么小的任何物体。
托鱼用一条长91米的连接线同美国海军沃斯号相连，它探测到的任何物体都能实时显示在船上的计算机上。印尼官员报告，他们在水深近30米的海域发现5大块物体，但是海流太急，潜水员无法操作，所以拖鱼被派上用场。美国海军舰船能以每小时5.7节的速度拖曳这个声纳装置。
我们的航行速度越快，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就越不清楚，速度越慢就越清晰。
分辨率差的情况就像这样，克拉克说，他们首先使用拖鱼尽快找到大型物体，然后再仔细的分辨。美国海军的另外一艘军舰已经抵达该海域，帮助打捞了30具尸体。在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亚航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泗水上空遇到强季风，飞行员曾要求上升飞行高度，但因该空域有其他飞机而未获准。印尼气象官员说，暴风雨可能导致飞机结冰，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只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调查人员研究飞行数据和黑匣子之后才能确定原因。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中两国政府最早可能在下星期1月13号前后在东京重启搁置已久的海上联络机制的课长级的官员磋商。该机制旨在避免日中因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摩擦引发的冲突。古巴异议人士说，一些活动人士上星期遭古巴当局关押，这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与古巴恢复邦交、解除旅游贸易禁令、有助改善古巴人权状况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古巴白衣女士组织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状况。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认为，奥巴马与古巴复交并不能带来自由。奥巴马认为这有利于古巴人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古巴恢复邦交只会帮助古巴政府，而不是古巴的人民。异议人士说，上星期古巴行为艺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被捕，就是当局持续打压的例证。布鲁格拉与其他50多人原计划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活动，推动言论自由。古巴当局稍后释放了他和少数活动人士。华盛顿谴责古巴政府的拘禁行动，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不得不为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进行辩护。
我们改变古巴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增加古巴人民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推动古巴发生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行动包括持续要求古巴改善当地仍然糟糕的人权状况。
但是沙奇也承认，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哈瓦那仍然没有释放他们承诺释放的53名政治犯。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奥巴马放宽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禁运，允许美国电信企业在当地投资，但几乎没有换来哈瓦那的任何回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评文章说，布鲁格拉被捕显示奥巴马总统当初应该要求古巴保护民主活动人士，以换取恢复邦交。最感到沮丧的还是古巴当地像埃利萨多·桑切斯这样的异议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进行改革，看来情况会持续和过去几年一样。
1月1号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取得政权56周年。今天古巴人民还在等着看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岛国带来任何影响。美国经记者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去年12月份的汽车的销售量上涨，对2015年美国汽车销售是个好兆头。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汽车业迎来了好时光， 眼下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每加仑低了34美分，不少地方的油价甚至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这也推动了12月份的汽车销量。通用汽车公司销售增长19%，菲亚特克莱斯勒销量涨了20%，不过福特只涨了1个百分点。汽油便宜，皮卡和越野车的销量见涨。2014年美国汽车销量渴望达到1650万辆。
我们预期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我们预测2015年销量会有1700万，这是经济危机后还没有见过的数字。
需求的增长也带动车价上扬。根据专业汽车评价公司凯兰蓝皮书提供的数字，12月份美国市场新车平均交易价格为34367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而且还有不少因素会推动这个势头。汽车比价网的莱曼说：“
我们可以看到千禧一代开始进入购车年龄，这形成了一部分需求，经济仍在复苏，我们看到消费者信心已经升到8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购车贷款仍然维持在许多美国消费者可以负担的水平。”
不过莱曼指出，低油价导致更多消费者购买较大型汽车，挤占了气电两用和柴油驱动等节油汽车的市场份额。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第114届国会将于2015年1月6号，也就是今天宣誓就职。国会的宣誓就职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国会2年1届，新国会第一天，所有的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要通过宣誓就职仪式才能开始履行职责。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
美国宪法要求每一个联邦官员都要通过宣誓就职。
国会议员的誓词强调维护并效忠美国宪法。李奇博士说，国会誓词在美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有过变化。
特别是南北战争期间，很多国会议员加入了南方邦联与北方作战，所以国会改变誓词，强调了效忠。
我们看到很多议员在宣誓时把一只手放在圣经或其他宗教典籍上宣读誓词，但这只是传统，并非对议员宣誓的要求。而且近年来国会出现了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的议员，议员宣誓也呈现出宗教多样化。新国会这一天，国会山上气氛热闹祥和，议员们穿戴打扮一番，携带家人参加就职仪式。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说，
这一天人们把政治先放在一边，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国会参众两院的新成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现在已经在国会山等待，我们请杨晨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杨晨你好。
林森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新一届国会114届国会，
对，
今天宣誓就职，今天是几点开始？
大概这个宣誓的活动呢是12点，中午12点开始。那么今天早上我在走到国会山的时候啊，已经看到下起了雪呢。现在这个国会山呢，我现在就能看到国会山笼罩在这个瑞雪纷飞的气氛中啊。这可能预示着这个国会新国会有新年第一场雪，新国会新气象。对，不过呢，我在进那个安检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正好碰上了一组这个可能要参加就职仪式的仪仗队的成员，他们扛着那个大旗子，还有他们其他的设备，所以我就想今天的这个仪式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宣誓就职都是在室内举行的。对，
如果按照天气预报，我们这一带华盛顿地区的这个雪好像虽然下雪，但是似乎不到一英寸的样子。那美国其他地方这些来参加国会新国会这样就职仪式的其他地方的议员应该是早就到了，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影响。
对，这个我想应该是昨天晚上有一些议员到了，但是如果他今天 准备是今天早上这样赶的话呢，那可能这个航班会受到影响。还有比如说纽约的一些议员，据说他们要参加这个前州长科莫的葬礼，有些这个纽约州的议员也不能及时的赶到这儿来参加宣誓就职。但是我们刚才在这个报道中谈过，就是任何的政府官员、民选的官员，甚至包括其实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联邦雇员，在上任之前你都要宣誓的。对，那所以这不经过这个程序，他是不可以履行他的职责，不可以到这个国会去投票，所以他们可能会以一些别的方式、补救的方式来宣誓就职，一定要履行这个程序。对，
杨晨说一说这个新一届的国会有什么特点？
那新一届的国会，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参众两院都将由共和党来控制。那么这个今天呢，共和党人比起这个两个月以前吧，中期选举刚刚过后，他们这个大获全胜啊，意气风发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新国会开始之前也遇到了一些小的波折。比如说这个国会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被爆出来，他在2002年参加了一个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体，他去那里发表演讲。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是过去了很多年，而且这个共和党的领袖都支持他，说认为这是一个是过去的事，再一个就是说他当时他不知道这个团体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听众我不知道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这是有多严重，其实那在美国这个是说到这个种族的问题，这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他是共和党内的第三号人物，也就是说是个党鞭，叫斯卡利斯。那么这个对共和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也报道过一位共和党议员来自纽约州的，那么他承认他的偷税漏税，也是他当选议员之前，那么这个议员他已经在新国会上任之前辞职，所以现在其实这个新国会已经空出来一个席位了，那么这个席位还必须要今后要补上去。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众议院议长贝纳，那其实新国会的第一天众议院一定要选出新的议长，现在其实在共和党的党内还是存在着一股就是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是说共和党内非常极端保守的那些人。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议员会在今天这个投票的时候会投他的反对票呢？现在还不知道，大概像上一届选的时候也是有几个议员他投了反对票，但是呢普遍认为说他一定还是会当选。可是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情，如果说这些议员反对他的议员非常多的话，那么是不是会这个选议长都会出现变数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那现在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他的优势就是在美国国会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国会政治，就他会掌握着这个议题，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议案会拿到全体院会，去讨论去投票。那么当然共和党会推他们主张的一些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共和党因为掌握了参众两院以后，他说强调要两党的合作，所以你不能光是推这些你们要就是共和党推的议题，也要两党来妥协。那么参议院的这个即将上任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说了，说他将来成为这个多数党领袖以后，他推这个议案的时候，他会多让民主党来参与，比如说让民主党来提出一些修正案之类的，就是说要有民主党来参与，说这个议案一定要是两党合作才通过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想稍微强调一下，就是现在共和党已经说了，他们新上任以后，首先要推出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基石东这个输油管道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缠绕了很多很多年了。那个共和党上任以后，他们第一要通过批准这个项目，然后就是对针对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就是有关移民，还有一个就是奥巴马医保改革。那么众议院通过了将近50次的法案来推翻医保，但是因为参议院当时是民主党控制，所以不能通过。那现在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两院相信一定会通过这个法案，但是我们也相信奥巴马总统一定会否决他。对，所以这个以后的这个政治也是会很好看的。对，
我们拭目以待。感谢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甲型糖尿病的人就必须注射胰岛素，并且要小心饮食以便控制血糖。诊断这种疾病通常需要提取血样，这对很多青少年来说非常可怕。那么英国的研究人员他们就研发出了一种简易无痛的初步的诊断方法，只要提取病人呼吸的样本就可以了。我们来看报道。
据估计，每年有多达8万名儿童患上甲型糖尿病， 如果不治疗，这种免疫性疾病会导致死亡，因此早期发现极为重要。糖尿病的症状之一是病人呼出的气体带有甜味儿。牛津大学著名化学教授盖斯·汉考克说，这是因为病人血液中累积的一种叫做酮类的化学物质所导致的。
这种甜味是一种特殊酮类的气味，叫做丙酮。处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阶段的病人，呼吸中通常带有这种气味，被医生用来作为诊断依据。
英国研究人员说，他们研发出一种便携式的呼吸分析仪，可以探测出病人呼吸中非常少量的丙酮。牛津医学诊断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坎贝尔说，研发这个仪器并不容易，因为人的呼吸中带有百万种化合物的分子，而这个仪器要测试出其中的一种。
我们让病人往这个仪器里吹气，提取我们想要测量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滤过其他部分，然后把我们想要的分子放进测量空穴。
汉考克教授参与了这个仪器的研发，他说市面上有类似的分析仪器，不过只能放在桌上，很重。
我们的目的是把它做成便携式仪器，可以拿起来，简单的往里面吹气就行了。
研究人员说，在一年之内，这种新型分析仪就可以在医生诊所里投入使用，不久还可能会有更小型的供个人使用的仪器。可是研究人员说，这种呼吸分析仪只能用来做初步检测，要确诊还必须通过适当的血液检查。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埃博拉疫情是2014年的重大的医疗新闻，但事实上人类在对其他致命病毒的治疗上有一些进展。不过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说，使用抗生素治疗的一些疾病方面有很大的退步。
纵观2014年，卫生工作者在西非日夜奋战照顾埃博拉病患，而科研人员加紧研究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疗法，其中一些已应用到临床实验，另一些将会在2015年初进入实验阶段。尽管疫情的传播速度变缓，但是如果不彻底消灭疫情，埃博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4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我们已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即对于常见但严重的细菌感染已经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说，这种状况仅仅在美国就导致23000例死亡。翠西·博尔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你突然明白50、70或80年前没有抗生素的时候，人们是如何行医的。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医生建立一个数据库，共查阅哪一种药杀哪一种细菌，以免下药不对症。对抗疟疾方面的进展是2014年的一大亮点。世界卫生组织说，自2000年起，疟疾病例下降了47%。佩德罗·阿隆索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项目主任。
我们正在稳步前进。事实上，我认为这在对抗疟疾方面是空前的进展。
这一进展主要是因为遭受疟疾威胁的人们得到了用驱蚊剂处理过的蚊帐，以及检测和治疗方面的进步。阿隆索博士预测，这些进步挽救了400多万人的生命，这对于儿童是个特别的好消息，因为他们是疟疾的最大受害者。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登革热疫苗的研究方面也有令人乐观的进展。登革热也是一种靠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说，现在登革热病例比50年前增加了30倍。7月，美国药品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宣布说，他们在亚洲国家的实验将会开发出一种疫苗。登革热有4种菌株，而足以对抗其中一种菌株的疫苗或许对其他3种无效。但是英国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可以在人体血液中阻挡所有型登革热菌株的抗体。科学家说，这种抗体为开发一种有效对抗各种病毒菌株的疫苗提供了方向。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看柬埔寨。柬埔寨2014届的学生结业考试的成绩一塌糊涂，9万名学生中超过半数不及格。 原因是当局杜绝考试作弊，这是一系列改革中的第一步，旨在消除这个贫困国家的种种教育弊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杜绝考试作弊的决定影响巨大。2014年毕业生在十月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但还是有60%的学生没有通过结业考试。2015届学生得到警示。高三学生罗塔纳说，他的同学意识到考试无作弊的规定意味着他们要开始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
新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更努力学习，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去玩了，这也表示我们在考试期间不用再花钱了。
这个新政出自教育大臣韩春纳洛之手。韩春纳洛一年前被任命为教育大臣，他之前当了10年的财政部副部长。他说，教育改革对柬埔寨的发展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因素是柬埔寨的技能不匹配，这成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障碍。投资者要熟练技术工，但我们这类劳动力不足。然而，在劳动力供应方面，我们又有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技能不匹配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
新政的目的是改善教师培训，更好地进行学校管理，以及提高柬埔寨290万学龄儿童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资过低的教师的收入将增加，教育预算将大幅提高到4.4亿美元，学校因此将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诚然，柬埔寨的改革之路还很长。例如，柬埔寨小学的教师学生比例为1:46，这个比率是世界上除非洲国家外最低的。亚洲开发银行将在未来5年向柬埔寨提供9000万美元，用于改善教育质量和降低辍学率。亚洲开发银行的索皮亚马尔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表示赞赏，但他表示教育支出的占比为17%，仍然不高。
Budget allocation is important, but also expenditure.Even more important.
这是个挑战，因为学校和地方的能力仍然是个问题。因此，改革不是教育部说改就改的，改革必须从课堂开始，从底层开始。
他表示，要确保这些改革成功，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还需要学生、家长和民间的支持。美国之音卡麦克尔，柬埔寨金边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少管闲事 ，Mind your own business。Mind your own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好你自己的事。Hey,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over there? 哎，你在那边做什么呢？ Please mind your own business.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And I am really busy right now. 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这和你无关。我现在很忙。Snippy, snippy.Snippy, 暴躁的 Don't be nosy, don't be nosy, don't be nosy, don't be nosy, 别多管闲事 Okay, okay, don't be so snippy. You just look really busy and I'm curious about what you're working on. 好好别那么暴躁嘛你看起来很专注我很好奇你在做什么 Please don't be nosy. Don't you have something you can work on by yourself? Like, don't you have homework or something? 别多管闲事你难道没有自己要做的事吗？你没有作业或者别的什么 ？Snoop, snoop, snoop, snoop. Sure, I have homework I could be doing. I just wanna know what you're up to. 我当然有作业啊，我只是想知道你在做什么。Stop snooping around my desk.Mind your own business and please don't be nosy. 别再往我桌子这边看了。 管好你自己的事，别多管闲事。OK, I catch your drift. 好好，我懂你意思。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nosy friend? How do you tell him or her to mind your own business? OK, 拜拜。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月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新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就任以来的第二个新年贺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两次提及反腐，并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的反腐决心。如何解读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习近平是否会在2015年加大反腐力度呢？节目中我们将首先进行讨论。
另外呢，我们知道令计划下台之后，原本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接替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位。被认为是团派的孙春兰为什么成为了习近平的人马呢？而这是否是习近平清理统战部的一步棋呢？在节目当中也将进行讨论。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欣欣，我们来关注呢，接下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说，正在扩大对亚航8501航班的残骸还有遇难者遗体的搜寻的范围，同时继续寻找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班邦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有关当局在爪哇海确定了第二重点搜寻区域，这架客机一个多星期前遭遇风暴之后在爪哇海坠毁，但是失事原因至今呢没有正式确定。搜寻人员一直努力进入据信是失事客机尾部的所在地点，因为黑匣子就被安置在客机的尾部。那么在雅加达，印尼政府对一些民航官员予以停职处分。此前有消息透露，亚航8501航班在坠毁当天并未得到飞行许可。韩国国防部说，朝鲜看来在核装置小型化方面呢达到了一种显著性的技术水平，从而可以把核装置安在导弹的顶端。韩国国防部星期二发表的白皮书公布了这个消息，但是说朝鲜还没有展示其小型化的能力。韩国国防部说，朝鲜通过对使用过的核燃料棒进行再处理，获得了大约40公斤的武器级的布。首尔说，朝鲜正在开发一个高度浓缩的铀项目。朝鲜被认为有能力制造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并且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远程导弹试验。巴基斯坦议会下院星期二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军方设立审理恐怖主义案件的法庭2年。议会上院本星期晚些时候也将就这项提案表决，预计修正案本周晚些时候将会成为法律。塔利班武装分子上个月袭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所军队子弟学校，杀死150人，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巴基斯坦政府随后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谢里夫总理宣布恢复死刑。美国私营公司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原定了今天在佛罗里达州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一艘无人货运飞船，但是就在即将进入发射倒计时状态的时候，发射因为意外的技术故障被取消。美国航天局说，那么货运飞船发射改在星期五的早晨。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将在美国航天局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中心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2吨多的物资。升空不久，这枚14层楼高的火箭的第一级呢就会脱落，那么随后将自动重新发动，并且在自动导航状态下安全降落在一个巨大的海上平台。那么如果这项试验降落的成功呢，就意味着朝着未来利用可回收火箭的目标又迈出了一步。使用可回收火箭将会大大降低发射成本。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德国对乌克兰总理施加压力，以确保乌克兰军队与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作战的时候尽量避免呢伤害平民。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应当对乌克兰总理亚参纽克强调，乌克兰必须特别命令其政府军不得在平民居住区使用某些爆炸性的武器，因为默克尔和亚参纽克本星期四即将在柏林举行会谈。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新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就任以来的第二个新年贺词，其中多次提及政府改善国计民生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事例，比如南水北调、移民搬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等。更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在这篇约有1400字的讲话中还两次提及反腐，并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的反腐决心。如何解读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呢？习近平是否会在2015年加大反腐力度？在民生、内政和外交方面，习近平向中国民众、官员和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纽约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透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温先您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在开始之前呢，首先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习近平先生呢，在这篇新年贺词中呢，用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谈到这个2014年的反腐和2015年的展望。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2014年呢，中国当局是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并且呢，以零容忍的态度呢，严惩了腐败之徒。那么对于腐败问题呢，习近平称说，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而在2015年呢，要继续改革，并称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您觉得这是否是习近平将在2015年加大这个反腐力度的信号呢？
如果说2014年已经查处了周永康和林基，难估计2015年的加大反腐力度会如何加大？会不会真如习近平先生在新年贺词当中所提到的抓牢制度的笼子？在这一点上，其实外界值得期待，或者说是需要认真去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说外界一直对中共高层的反腐有一直有权力斗争这么一个角，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能跳出这种格局，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反腐，我想这个才是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到这种安排，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利用中纪委这么一个机构，利用锦衣卫或者是东厂的方式，利用这种党的内规的方式进行反腐，还看不到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化的权力受到制约的这个方向的反腐。所以我说，这个2015如果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从 何加大、如何加大，这恰恰是外界更值得关注的要点。
嗯，韩先生的意见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他可能会要降低反腐的力度。因为呢，这个我们看到他肯定是要打着这个反腐的旗子，新正义。我觉得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反腐。那么反腐从两年以来，差不多有61个中管干部落马，这是在历史上可能是最多的一个一届政府在反腐的力度上面啊，所以他这个震慑力量很大。他会继续保持这个震慑的这个作用，但是同时呢，他会减缓他的力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反腐沙皇王岐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今后查处的这个重点是18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这些人，就说还有一个是这个他讲的4种人，还有一些就是目前在岗位上可能还被继续提拔重用的这些人，一个群众反映意见比较强烈的，因为线索比较集中的这4种人，很明显就是他不准备把所有的腐败分子都一个一个接出来。如果是说一个一个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接出来的话呢，我们讲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温家宝家族，还有这个包括胡锦涛、曾庆红，都已经被群众揭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迹象。包括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那么多的干部，他们敛了几百个亿、几上千亿的这个财，多少人给他们行贿？这些干部通过这样的贿赂的方式上来的干部，他们是多少人向他们行贿？他们才有这样的手中财富，向这个更高一级的这个官员行贿？这些问题，这个我想很明显，他不可能继续查处。要是查处的话呢，会涉及到更多。我们从现在下马落马的干部来看，中管干部不到，远远不到1%的这个数量。那么我觉得他会加大整设力量，同时呢，这个在干部任用制度上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革，在纪检制度上面做一些调整和改革，远远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把它反腐整个纳入一个法治的这个制度。因为中国的这个腐败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它这个一个是权力的绝对垄断，这个经济的双轨制，司法的不独立，另外就是这个干部制度啊，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僧多粥少。那么它一定即使就是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它有很多所谓筛选啊、长期考察呀、还有这个群众投票啊等等等等，但是都说明他仍然还是一个人治的这个干部制度，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干部制度，所以他肯定会有这种腐败。这种东西不根本上解决的话呢，腐败不可能真正得到遏制。
但陈先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新年的最后一天，跟您做过很多次节目的陈吉仁先生，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吉仁先生发了一篇文章在联合早报上，谈到了就是习近平关了他的姐夫，他的亲姐夫的公司，1000多个员工就是就地解散。
对，
很多人解读说这是习近平为了就是在党内树立威信，然后更多进行更大范围的反腐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他如果真正这样做的话呢，那肯定是他是想树立一个榜样。过去习仲勋家族呢，一直是对家族孩子管教在北京是口碑非常好的，但是呢，我看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基本上全家都在经商，所以呢，这个经商这种腐败这种生态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制度性的。那么他本人如果是仅仅通过说服自己的家族不去经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这个腐败现象。因为很多红二代有些个他有经商才华，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去经商呢？如果是合法的这个去经商的话，都应该允许，不借助自己的权利。他问题就是说他存在一个双轨的这样的经济制度，存在着这个按权分配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态一个制度，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解决，仅仅是让自己家人不去腐败不去经商， 还不能这个防止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性的腐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刚才您自己也提到，就是说他如果要加大反腐力度的话，要如何加大？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面讲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肯下了不少硬骨头。那他这些硬骨头，当然我们在猜测，当然就是在今年落马那几位大大老虎、哦。但是接下来一年当中，他如果要加大的话，他还得啃下哪一些更硬的骨头？那会不会他啃不下来，反而把自己的牙齿给咬崩了呢？文贤，
这点其实刚才汉朝先生已经提到了一系列的名字，包括像李鹏家族，包括像曾庆红家族，这些都是在民间大家都是有眼这些硬骨头呢，现在看来未必，也就是说韩连桥先生刚才说的，他只要形成一种震慑的力量，然后可能打击的目标就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层面了。你看到他新年贺词里头，其实他就其实还是在从严治党方面，也就是说他们既希望通过作风建设去遏制这种腐败进一步加剧这种迹象，他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就是说动员社会的公器，包括媒体的力量、民众的监督，来形成对这个反腐的制约。从中我们也能发现他这种反腐的诀窍所在。
嗯，韩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这个2015的贺词是高度的赞扬啊、然后很多媒体比较了他的2015跟2014的这个贺词的不同，说2015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务实，而且呢说通天都没有出现什么主义啊、思想啊、代表啊、发展观等等。您来跟我们比较一下2014跟2015的这个贺词有什么不同好吗？
我觉得2014的贺词呢，很明显的贺词它是比较空泛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很多具体的东西。两个贺词实际上都没有提到主义啊，什么这个意识形态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它在形式上呢已经脱离这个以前那种党八股的那种形式，那么开始就说有些一个转变。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实质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两个东西都差不多，有点像用一个易拉罐装这个廉价的二锅头一样的，就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可取的。过去那种太多的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主义，那个东西，那个党八股的那种文风，实际上是非常的，让大家讨厌的。那么他们现在也意识到，就是说改变了一种方式。从这点讲，我觉得是比较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从内容上来讲呢？不是说你要是看整个他的通篇的这个文章，今年的这个贺词呢，很明显强调很多的这个比较具体的事项，他过去取得的成就，那么今后下一步他想发展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是比较清晰，就是说比较具体化。但是呢，也有一种感觉的，就是说不论看他讲的什么，有的时候经常是讲得很好听，但是常常是一种空头支票，就像美国或者一些政客在竞选的时候讲的那个竞选讲的这个头头是道，好像挺好听，但是实际上很多这个话对不了线。我的总的感觉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一种旧瓶新瓶装旧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在网络的用语上面，我们看到他这次用了点赞啊、蛮拼的这样子网络的热门的用语，甚至还有这种港台腔的感觉啊。那他是不是特别要跟这个年轻人来做这个接触呢？那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来，一直有习大大呀，还有什么习大大与彭妈妈这样子的。有点类似装可爱的一个情况出现，是不是说他特别的要制造出这种亲民的形象，而又为什么要特别制造这样的形象呢？
我想这一点，习近平先生在他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露面的讲话当中已经有鲜明的体现，什么打铁还要自身硬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这是他一贯的语言风格。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2014、2015的讲话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2014看样子还是那个胡锦涛班子里头的人写的，因为把2014换成2013或者2015或者2012，整篇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完全是流畅的。那这次他很刻意用了一些蛮拼啊、点赞之类的词，显然他也 能够在网络上取得更大的认同，能够在跟民众间取得更大的认同。从传播的角度，我想毫无疑问有他的考虑。这个跟习近平先生直接钦点周代瑜啊、花千芳啊，这个他的整个舆论的思路上，他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呢，我觉得广麻烦了。因为广电总局在去年10月份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说网络能用不能用，然后直接就打了广电总局的那个负责人的耳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看戏。
嗯，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先生的新年贺词。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甘肃的马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甘肃的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这个我觉得吧，这个我觉得习近平这次的贺词嘛，主要就是欢庆，给那个全国人民一种那个兴奋的感觉，就有点像喊口号那样子，不太实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嘛。你想想如果说真正的反腐的话，很多官员的福利就没有了，完了之后就是说当官取得不了什么大的利益，还不如去做生意。而眼下呢，这种现在的生意也不好做，中国这样反腐呢根本促进不了这种经济的发展，感觉是经济缓慢了。那你说我们该干什么呢？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没有人权嘛。这个腐败，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中国2000多年前这种儒家文化和我们的那个小农意识导致的。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一党专政怎么说呢？我们的
好，谢谢甘肃的马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让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是习近平引领或领导老百姓和纳税人要做什么，还是纳税人要逼迫习近平做什么？自由不是蒋经国戈巴乔夫习近平的恩赐，是纳税人努力争取的果实。比如我就是08宪章的签署人和签署08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并且我两次进京看望刘霞。习近平无疑是个理智的我的同龄人。几年来我到了鸡西、南乐、曲阜、建三江，并且在美国之音、美国最大的电台多次发表言论，目的就是一个，以身相许、以命相比，争取大陆的普选，争取大陆的民主宪政。我们要逼迫习近平顺应天下大势，走民主宪政之路。也只有这一条路。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徐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徐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好。我不同意刚才两位听众观众的，尤其是山东孔先生，你能逼迫中国共产党走民主宪政吗？笑话。刚才那个主持人的观点我非常同意，现在共产党就效法当年的毛主席拉群众。现在据我们好多同事，我因为我是搞推拿的，好多全国各地同事了解，现在他就打着反腐的旗号，现在在群众的心目中，习近平的地位是比毛泽东还要高，这一点我是非常。另外一个，现在中国为了加大防腐力度，也已经开通了中央纪委的举报电话，随时有群众，现在只要反映有腐败分子的话，立即就像刚才那个嘉宾讲的，东厂或者最高检、最高这个中央纪委监察部立即马上就暗访。现在就连好多的娱乐公共娱乐场所就 就当着扫黄全部给打下去。谢谢，我就
好，谢谢安徽的徐先生。我们最后请河北的陈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陈先生您好。河北的陈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嗯。
啊。哎，你好，然后
请讲，请讲。
听到了，哎，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你好，现在这个中国的腐败问题啊，是很严重的。
好，谢谢河北的陈先生。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都发表他们的看法啊。有的就是大部分是对习近平这个2015的反腐是不是很看好。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这次的贺词中呢，对官员提出了很多的希望。他首先呢是表扬这些官员是干部也是蛮拼的啊，然后呢又说2015年呢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那么很多的官媒呢把这个解读说是习近平呢向官员喊话，说你们2015年呢将会更辛苦。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不仅是习近平对官员喊话了，我也会对官员喊话，就是说接下来的一年肯定日子都会很辛苦。他们的辛苦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这种反腐它很有可能演变成内部的相互揭发的这种斗争，因为腐败几乎都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把对手揭发出来，毫无疑问是能够相对来讲保障自己的安全。现在在事实操作的层面，在地方的层面已经出现了这个势头。另外一方面，那个对于国内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讲，也就是今年贺词里头提到的，就是说要民众适应这种经济的新常态。经济的新常态是什么？也就是萧条，也就是通缩，也就是萎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作为地方官员，一方面要面对反腐的压力，另外一方面经济下行的压力，他们当然会很辛苦。
是，我想请教蔡连朝先生，刚这个习近平贺词里面特别强调很多民生的部分。那刚才我们这个两位观众山东孔跟安徽许都提到说，到底是由上往下还是由下往上，是习近平的恩赐还是人民让他去讲这个话的。我们看他贺词里面特别强调说到这个南水北调的工程通水，说沿线40多万人移民搬迁为工程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果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美国好了，但是美国为了一个运河，为了一个通水工程，为了一个油管工程，不大可能去把这么多的人民做这种所谓的搬迁的或者是拆迁的一个行动。那在中国这种事情发生了，为什么还可以放在新年贺词里面？这是彰显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体制？
这个民生问题呢，跟反腐问题一样，是习政权争取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啊，取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举措之一，而且呢是很得人心的。那么这个我们以前老师谈到，就是习近平是在执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薄熙来在重庆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从你讲的这个南水北调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那当然在美国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迁徙啊，大规模的拆迁是根本不太可能的。这个南水北调影响了很多人的这个生计，他们认为是一个成就，但是呢很多水源区的包括受到这个影响的远路搬迁的这些农民，那都是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对他们的生活生计是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从6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做起来的，现在做起来，它是东线和中线第一期工程刚刚结束。那其实呢这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期的影响，他们还没有这个引起注意。那么这个水源，因为那么长时间，那么长远的距离的这个调运，在那边的水价肯定是相当的高。那么一般人民可能还用不起，用起来也不合算。对水源区的这些因为大量的调水过去，对他们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呢他们会最后怎么样作战很难讲。但我的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民生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从真正从这个老百姓角度出发关心人民。我们知道民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污染问题，雾霾这个问题。泾河会它是它这个成就之一，几天的蓝天之后雾霾又回来了。 食品安全问题、土地污染问题、这个水资源破坏问题，很多很多，那都是民生问题。这些民生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最重大的就是那个雾霾问题。大家呼吸就长期的癌症昏是这个，一直得不到解决。说是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拨款，你看它这个预算里头，比那个维稳经费要少得多，比这个军费开支要少得多。所以它重点并不是在民生的这个关注上面，它实际上是用这个民生作为一个旗号，来把老百姓拉住，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
郭云畅先生，我们看到习近平先生在这一次的这个贺词中呢，提到好几个悲剧，像比如说这个云南的地震，还有呢马航的失踪失联，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提到比如说这个一年多来藏人的持续的自焚，也没有提到新疆的这个民族的矛盾，更没有提到香港两个多月的这个占中行动，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想说一下那个刚才提到的民生的问题。我觉得把南水北调放在习近平贺词里头，正是凸显了中国的民生乏善可陈。另外把40万单独提出来讲，其实这也是意识形态灌输的一部分，还是在主张这种就是说希望大家为了大家舍，为了有大局观这种东西，其实可能还是为进一步推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做一种铺垫和准备。至于刚才说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在新年贺词里头提到了那个马航事件，这些伤，实际上国内有更多更惨烈的事件他都没有提及，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我想这也当然从他们的意识形态正统来讲，从他们的政治正确来讲，他们也不大会提及这些反抗的抗议类的运动，但是这些反抗和抗议类的运动和由此造成的惨重的伤亡，恰恰是中国和当下最真实的反应。这个包括像今天传出来的消息，确认说郭一闪先生被批准逮捕这样的消息，才是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写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要看他说了些什么，我们真的要看他在做什么。
是，谢谢温超先生的分析。我另外想请教连朝，我看他的这次习近平的贺词里面特别也提到了说，唯一跟外国有关的就是通过立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烈士纪念日，还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特别把日本提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像是一个批评的角色哦。这是不是他开始在对2015年的中日关系做一个定调？那我们也知道说安倍晋三最近也打算要对这个70周年的二战发表他的感言，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他之前的立场，那这是不是中日关系一个微妙的变化呢？
这个中日关系呢，我觉得在这个经合会以后，这个经合会中间你看那个尴尬的握手以后，那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主要我觉得是日本呢在开始做一些一个让步，我觉得这个外交是他把举出来的这个成就之一，就他过去去年取得的成就之一，而且放在一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位置上。那我想像温英超说的那样，他基本上就还是一个报喜不报忧，那光看的这个，你不能光他这讲的是什么，讲口头上说和平，实际上呢并不是那样。那么我们看周边的国家很多的情况，你刚才谈了这个中日关系，中日关系说南京屠杀纪念日，为什么中共建政60多年都没有这个纪念日，现在把这个纪念日搞出来，他就是为了适应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需要，来通过打击日本，来打击美国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重点。但是呢，他同时又在讲自己在这个整个外交上面在取得多大的成就，然后让中国这个跟上世界，走向世界，让中国得到世界的了解，而且很多官媒都在宣传中美关系怎么样走向一个更好的改善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去年一年以来，那么周边国家呢，表面上跟中国都好像很友好，但是都在扩军备战。为什么？就怕中国对他们领土进行侵略，对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所有的这个周边国家都是一样。但中国在外交上面，我觉得也开始有些灵活性了。就过去以前老是强调南海之间这个只能是双边谈判，现在他愿意跟东盟一起做一个集团来进行谈判。所以双方都在采取一个互动，但很难讲他。我认为他会继续的朝一个这个像暴力维稳，在国内的暴力维稳那样的一个做法 在外交上也采取一种暴力维稳，但在手段上面会做出很多的这个变化，让大家让周边国家呢感到还不好这么直接的来跟他进行对抗。我想这个可能是既对抗又合作的一个趋势吧。
嗯，魏云超先生，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先生是第一个中共领导人中发表这个新年贺词的这样一个领导人。那我们看到呢，这次的这个新年贺词的这个视频中呢，他在这个照片上呢，跟去年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今年加了6张的照片，那么还保留去年的4张的照片，旧的照片。另外这个照片中呢，有包括他跟家人，还有他出去视察，他跟出国访问的一些照片。那您觉得习近平先生想通过这个来建立他的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他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呢？
我想这个办公室的摆设跟他整个讲话的基调，他都基本上想进一步建立这种亲民的形象，包括里头提到的那点赞这类的词，这个都是他整体包装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眼尖的网友就直接的说，在官方披露的照片当中，非常显眼的是两部红色的电话，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然后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东西，那这个人的领导意识，他怎么样才能具备一个现代的意识呢？那你如果都平常都不上网，或者他用别的电脑上网也有可能。所以其实我想就是说，这种摆设，官方当然想灌输，想传输，想传播他一些想设定的一些符号，但是民间能接受多少，并且形成二次传播，又是一个很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官方本来想借这个新年贺词大吵特吵，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上海来了一场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然后他们没有想到南京市委书记因被抓引发的京东负责人和奶茶妹之间的一些八卦，反而充斥了中国互联网的版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种吊诡制度之处，也就是说官方设定的议题跟和它实际的传播效果之间往往会有巨大的落差。
好的，谢谢魏云超先生。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新年贺词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为何被选中接任中共统战部的部长。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令计划下台之后呢，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接替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位。被认为是团派的孙春兰曾经被称为胡锦涛的五朵金花之一，为什么他会成为习近平的人马呢？而是否是因为跟习近平一样都曾经在福建担任要职而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此外，有分析认为孙春兰其实是明升暗降，这凸显了习近平的19大人事布局。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清理统战部的一步棋。孙春兰在这个变局当中账上浪头，他在北京的势力以及地位究竟是如何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韩连朝先生和温云超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 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连朝，刚才我们在前面这个已经提到孙春兰，他本来是胡锦涛所提拔的人，被视为团派的人物哦。他在2009年11月的时候被任命是福建省的这个书记，省委书记。那么在2010年，胡锦涛就特地亲自到福建去跟民众共度佳节，所以看得出他们的关系，胡锦涛对他是非常的相挺。那么他也被曾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书哦，封面被称为胡锦涛的五朵金花之一。为什么现在反而他这个习近平去摘了胡锦涛这个金花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我们从他孙中山自己这个过程来看啊，他可能也不是团派，也不是胡锦涛，他最早的提拔呢，你看基本上是从江泽民开始就开始起家的。那你看他的这个个人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他实际上在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然后呢他实际上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很红了。他不是说这个，就是说在之前文化革命从他是一个比较像我们一样这个知青啊工人啊，他在文化革命已经就是一个红人，然后呢一直在文化革命就往上走，然后在改革开放以后继续往上爬，并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学位，这个技工学校毕业的，也没有很多的这个资历，他是完全在地方，他是属于要是把他分派的话，他应该属于地方派。这个就是靠自己这个紧跟中央，不管什么样中央，只要紧跟，雷厉风行，打打杀杀，帮助共产党这个来这个掌管老百姓，他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统战部的这个他的性质来看呢，统战部过去历来都在中共这个体制里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不是一个实质这个权力这个部门，核心部门应该是这个中办中组部这样的一些一个单位。那么把它调动到过去呢，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这个统战部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只有乌兰夫一个人，这是20多年前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把它调过来的，我认为实际上是习近平十九大布局人事布局的一个动作。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习家军，所谓的支江新军，在慢慢的在全这个国各地的重要的岗位上嘛，已经铺开来了。这个好像是黄兴国接替这个孙中山的，实际上是过去的跟他有共事，是他在浙江领导班子的一个成员，他对他是相对是比较了解。虽然孙中山也在福建工作过，浙江工作过。
福建
、但是跟他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这个交替的交集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十九大布局的这个考量。
嗯，温云霄先生，我知道您对孙春兰是团派的人这个说法呢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意见，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孙春兰，我们看一下他在共青团的那个任职经历的话，他不过是担任过共青团鞍山市一青局团委书记，这是一个很低级别的一个职务。一般来讲，我们说团派往往是指共青团中央任职过的，甚至具体到要在书记处任职的，我们才称之为团派。并且一般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平常上过大学的人都在中国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大学里头的共青团或者是共青团的干部，全是一帮政治小爬虫。他们既无政治品格，甚至人格上也是往往受到同学们的那种贬斥，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一个团派，然后团派还会往往被赋予这个开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从孙中山的履历来看，他就完全跟团派是沾不上边的。刚才韩连朝先生也说过，他其实是在江泽民手里已经开始提拔，一步一步这样做上来的，所以就是说，他甚至可能这调任中统部统战部的部长，我想可能跟以前的胡锦涛可能都没有太大关系，更有可能是刚才韩连朝先生的说法，就是挪位子，把天津市委书记这个位置挪出来，然后好安排习的赏识的对手手下。因为像上一任张高丽直接是进了常委的，所以他重庆天津市委书记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另外一个也有可能象征中国的一个大战略的变化，就是说统战部会不会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因为统战部它不仅有大外宣的任务，还是一定程度上有情报，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有没有可能是通过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兼任这个统战部部长这么个职务，来加强统战部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角色？我想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个方向。
郭云超先生，其实呢，在孙春兰接任之后呢，很多海外的人士都质疑孙春兰的这个工作能力啊，说他跟令计划的这个工作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未来统战部有更重要的任务，您觉得孙春兰担得起这个重任吗？
我想孙春兰他一步一步坐上来，历经习近平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起码说明这个人在执行的层面上是得到领导的放心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如果习近平把他放弃统战部作为一个命令的一个执行者，我想在这一点来讲孙春兰应该是能够胜任的。
是，那我今天要请教一下连朝，刚才这个温云超先生也提到，就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其实孙春兰是明升暗降啊，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天津市委书记的这个位置空出来。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本身是如何？为什么他不愿意让孙春兰在这个位置上？他要安排什么样的人选？习近平安排什么样的人选在这个位置上呢？
这个因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管辖区里头是最重要的这个单位，因为它直接是叫中央领导之下的然后呢，这些过去的历来的这些直辖市的这个书记都是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的，所以呢，他这个是叫实权派。所以这个他从这个天津入手呢，因为天津的这个黄兴国在天津已经待了十几年，差不多十年一直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他过去跟他，我想习近平是了解这个人的，就是他们在一起共事过，是他的这个班子里的人员，所以他可能对他有信任，想建立自己的这个班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传统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封建的这个做法历来都没有改变，不仅是从中央是这样，地下地方也是一样。孙春兰在接手这个薄熙来以后，在大连以后也是采取他的做法，把薄熙来的一些人马干掉，把自己人马弄起来，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搞法。那我想习近平一定会在这个方面，组织干部人事安排上面，在十九大以前要把这个局布好，然后呢，这个建立自己的这个人马、自己的队伍、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执行自己的这一套政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你知道黄兴国他现在是暂时把他扶正，他有可能会继续成为一个永久的，还是习近平有可能再指派其他的他更信任的人过来？
他我想可能因为他过去这个市长也是代市长，这个我想他可能扶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太知道了，有些安排可能也是临时的。但我觉得这个统战部本身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统战部历来都不是一个被重视的一个实权机构。现在尤其是现在最大的统战任务，当然就是说外宣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外宣我想不是统战部门在做吧，不单独是他，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机构一起在做的。这个台湾的国民党败选，太阳花运动和这个战中运动，我觉得好像都还不能直接引起中共把重点放在这个统战部上面。我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很明显是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安排。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刚才这个连长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薄熙来的事。之前这个孙春兰啊，他在进入这个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的时候，孙春兰接替了他做这个大连市委书记之后，就把很多原本薄熙来的人给这个排除了。所以就你所知，当时孙春兰跟薄熙来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之间是紧张的关系呢，还是像有些外界人士分析认为说他就是另外一个薄熙来，那甚至他的做法跟薄熙来是类似相同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在这一点，姜维平先生曾经有过很细致的分析。他就是说，当年薄熙来离开大连之后，其实大连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其实是有各方的人马来争夺的。当然，最主要就是所谓的辽宁帮，就是文世镇，他推荐了原来的省纪委书记，也就是薄熙来，他本身属意的人是他的 人马就叫刘长德，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推出来孙春兰。也就是说，孙春兰应该说跟各方面交情都还可以，但是也不见得跟薄熙来会有太亲密，也不见得会太厌恶这么一种关系。但是后来我想孙春兰在大连的一些安插自己的人马这些举动，据说那薄熙来也很不开心，这个当然是坊间的传闻，我们很难去证实，就至少说明就是说孙春兰跟薄熙来之间本身并无太大的瓜葛。
魏云超先生，刚才您也提到说孙春兰呢可能就在执行这个层面上呢可能会做得很好，所以呢他当时在薄熙来的手下，您觉得他的这个执行会做得好吗？
现在我们当然就是说现在很难就说评估到这么细致，但起码就是说从公开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报道看得出来，就是说起码薄熙来对他对孙春兰接任大连市委书记之后的一些做法是不大满意的，但是薄熙来很快就调去了中央商务部长，所以方面的冲突并没有进一步加剧，所以外界也很难做观察评估。
是，那最后先请教一下连朝，就是孙春兰他在这个12月31号的离任感言里面特别强调说自己是对党忠诚、干净干事啊，那是不是他也是因为在当前这个反腐风非常之盛，他特别要强调自己的清白？
对，
那孙春兰他从你说从江泽民一路上来哦，他真的背景就如此清白吗？他是否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一点污点呢？
这个很难说，这我们也不知道一些内情，很多但是呢，媒体上刚才说的那个江卫平，是大连的这个记者，他已经提出过很多的这个疑问，批评，包括他在大连执政的时候，把这个 PX 这个项目引进，还有很多暗箱操作，等等，我想在中国说自己清白的这个官员恐怕是很少，而且都是经不起查的，一查肯定就会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腐败的这个生态，但是会不会查，怎么样，会不会露出水面，我觉得都很难讲。但是我从他们自己说，很多贪腐官员在下台之前都是讲自己怎么样的清廉，对不对？怎么那么干净？那一查就出了问题。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孙春兰调任统战部长这一职位的这个话题。我们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大陆人对孙春兰的背景并不关心，但是事实证明就是习近平确实对这个统战工作和中宣部刘云山管中宣工作是很不满意，尤其反映在对台宣战工作上。这个中央这个海峡两岸经常请那个邱毅那个大陆的蒯大富是吧，在那骂民进党。今天在谈评论这个陈水扁保释的问题，邱毅又大骂什么民进党是腐败贪腐的政党等等，是吧？习近平感到这请来这种人，这是恶化两岸关系，民进党可能在明年还可能大选执政，你怎么面对民进党啊？你说是贪腐的政党是吧？中共要和民进党打交道啊，你怎么堵塞人的沟通对话的渠道呢？是吧？就说明这个统战部也好，刘云山专管的中宣部也好，确实是令习近平很恼火，因为他本身来说，就是对台的这种统战工作确实是失败了，所以说要更换或者强化这个两个部门的领导人是非常有必要，尤其对这中宣部也好，刘云山的一些做法呀，应该提出一些批评，是吧？他已经恶化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请魏云超先生来回答一下。河北张先生认为说，这个统战部过去的做法导致了这个台海的这个紧张，或者是说并没有面对台海真正的一个事实与现实。那孙春兰上台之后，你认为说会针对这样的事实去做改变吗？统战部的这个主张跟政策会有所这个不同吗？
但一般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有有台办处理，包括国台办，包括中央台办，香港和澳门问题有个港澳办，其实他们跟统战部有职能交叉，但主要的负责机构是台办。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也看不到就是说孙春兰调任那个统战部会对台湾或者香港问题能够施加多大的压力或者作用。目前从中共整个建制的架构来讲，我们是看不到这一点。
是，那我想请教联查，刚才我们提到，你也提到这是九大的人事布局，所以看得出来是习近平是不是要更加的紧缩，把自己的班子完完全全扩散在整个中央政府里面？
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军队，他在军队已经开始布局了，那么现在是地方的一些举措。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权力最高权力机构啊，妇女基本上是男人天下，女妇女基本上没有地位。那么这个本来孙春兰应该是说可以入常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选，或者是刘延东，他的这个前任刘延东，但是呢好像就这样看不出来是不是会让他在，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偏大了。那么在十九大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跟这个俞正声的年纪差不多了，那么入常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没有一个妇女在十九大能够入常，基本上还是男人一统的这个天下。那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形象并不是非常好。那么过去呢，也国际社会一直在批评中国的这个权力最高权力的这个男人天下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现在我不太看得清楚。这我也可能呢，是不是让他在十九大入常，做一个这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也不一定。所以现在还很难说。
那您说在未来或者说2015年的或者今后，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的就是这个女干部从基层提拔上去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必须要改变这个状况，否则的话呢，这种批评会不断的存在。
是，那我，
温云昌先生，您觉得孙春兰这边一路的走过来，他有什么样的政绩让人家就是让人非常的难忘吗？
更吊诡的就是我们看这些官员，我们只知道他们在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重大的灾难或者事件，我们很难知道这些官员在一任的时候做过什么重大的贡献。孙春兰他曾经主政过福建天津，并且也被誉为是地方实力派，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数不出来他在任上有什么抢眼的表现能让民众记住他们。这也是中国官场的一个逆淘汰机制下，大家不犯错就是好官的这一个既定的一个现实。
那刚才韩先生也说孙春兰很有可能呢以后会就是步入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行列，有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形象的这样一个标志，您的看法呢？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了，因为中国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女性担任。再往前数的话，其实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刘延东一个人，所以并不这种就是说他孙春兰入常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是可能性是零，并且他这次被调任统战部，并且并不见得是更上一层楼，所以这种希望可能更加渺茫。从孙春兰离开天津说那番话，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他有点自我为身后表白之意，所以更上一层楼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小。但是借他之手来加强统战部的工作有这种可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孙春兰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最多以后就给一个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可能也就止步了。
那您觉得我们在未来会看到中国统战部有什么大的动作吗？在他的领导之下？
我想不会，因为统战部基本上统战的工作往往这种第二条战线的工作，他们往往不会太高调的站到前台，其实有些事情他们做了他们也不一定会说，所以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能以后在媒体上甚至都不容易再见到孙春兰这个人。
好，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联朝，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四个很重要的市委书记，这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四个职位是不是现在都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下？然后也有说到黄兴国现在扶正之后他有可能会入常，在十九大入局，是不是有这可能性？
我觉得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就是说，天津应该是说他收进的第一个这个习家军的一个地盘，但是我想有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的按照这个哪条线来分，因为基本上中共的党内有派，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他这个是不断的一个动态的，谁在台上，那么他会效忠的这个倾向性会改变，所以呢，这个还有拭目以待。
好的，所以我可能到最后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把一个一个的把它纳到口袋里面来，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为什么被选中接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全部讨论，感谢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如果您希望呢对我们的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的看法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去发表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上呢去发表您的留言。我们的 Twitter 账号呢是 twitter.com/voaio， Facebook 的账号呢是 facebook.com/voaio。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谈全部内容。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为何纽约的华裔警察刘文健因公的牺牲以及葬礼在美国以及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那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